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听神的话。首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我代表教会的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们欢迎你。我们现在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都是污秽的人，但是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领受你宝贵的话语，里面有你的奥秘，你的真理。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你的真相，也能够明白你的美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信息是关于信心。好，那我知道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呢，不管是自己的生活或是在团契呢，常常会提到信心。那简单说，信心是关于看不见或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圣经也这样说，在希伯来书，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同样的圣经呢，告诉我们，人如果要朝见神，如果想要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个人关系呢，那信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时，圣经也给我们很多信心的榜样，例如亚伯拉罕、摩西、保罗、彼得等等。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信心呢，并不是门徒的信心啊，也不是宗教人物的信心啊，是两位古罗马的百夫长。那其中一位呢，他的信心还被耶稣令心稀奇，然后说他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过比那个更大的。那百夫长是谁呢？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百夫长他们是严格的军官，他们常常是在前线带着部队作战的。那在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他是受了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就需要服从罗马的政权，因此呢，许多犹太人他们是痛恨罗马，而且除了这个政治的原因，犹太人也不喜欢跟外邦人有互动，也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原因。那就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百夫长跟耶稣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看两位百夫长，第一位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我今天的信息会读一些经文，所以呢需要大家手上准备好圣经。我们先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刚刚说了，这位百夫长他的信心是令耶稣稀奇的，那所以呢就值得我们来更深的了解一下。那这个百夫长和他的军队呢，是驻防在犹太人的加百农城里面。那我就带大家再来读一遍，我来读，你可以在你的圣经跟着看。第七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会就是提到两个观念。第一个是这个从配与不配的这个角度来更深的明白一下信心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也记载了。那边的结尾呢，有多了一句耶稣说的话。那从那边呢，我们等一下也会看说，从这个神的国与人的国做个对比，从这样子的角度来思考信心。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配与不配，从这个配与不配的角度， 来思考信心。百夫长他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他没有自己去找耶稣。那可以问说，哎，为什么他这样子做？那我听过的一些解释，或许他担心耶稣他不会想要帮他，因为有这个种族跟信仰不同的原因，或是说是因为他的职业嘛，他是这个统治帮罗马政府统治以色列的军人嘛，那这些解释呢听起来呢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都是猜测，而且呢今天的经文有直接告诉我们百夫长的原因，那经文已经直接说明的，我们就不用猜测，用猜测来过度解释，这个是查经跟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我就很快的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所以呢，我们从直接从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百夫长他的原因先从第三节哈，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那他听到了这个关于耶稣的事呢，有一些什么事呢？事实上，你如果往怎么说往前，就往前翻两章哈，五章十五节呢，这边有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啊。所以那时候耶稣已经越来越就是 famous， right？ 那接下来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呢，我们又看说。当耶稣跟着这些长老往他的家走的时候呢，这个百夫长还有差遣了几个朋友去跟耶稣就是帮百夫长传话，那百夫长他就称耶稣为主，对不对？他说主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百夫长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情，那耶稣所说所行的事呢，是神和神特别的使者才能做的事情。百夫长自己是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人，他也看得出来，或是从他听的，他看得出来，耶稣很明显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敢自己亲自去找耶稣，不是因为种族、信仰或是政治上的问题。百夫长说：“我不配。”这是地位。不相等的缘故，百夫长对耶稣说：“我不配。”这句话呢，就让我们看到信心。后来耶稣就是怎么说，他夸奖他的信心嘛那当他说“我不配”这句话呢，我们应该发现到说，信心的前提就是谦卑，信心的前提就是谦卑。相反的，我们看那些长老们，他们是怎么样去劝耶稣的他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劝的？他们为了要有一个更有效果的恳求呢，就给耶稣这个原因说，你给他行这个事是他所配得的配与不配。从长老们的口中，我们可以说 他们想要说服耶稣说这个人他做得够好，值得神来帮助他。那这个想法是实际上很普遍我做一些好事，希望神可以来祝福我，来帮助我。这个是一种这种出于积功德思想出来的非常普遍。事实上大多的信仰呢，都是比较是从这个角度来面对神，来认识神的。那有一个问题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积功德如果是靠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到底做够了没有？你怎么知道是谁来决定的？你如果说你要面对神，你要来求神，你说我要靠做好事来讨他的喜悦，那这样子我到底做了，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且我做了多少？有没有足够？是谁来决定？是神来决定，还是你自己来决定？那不用讲。不用讲这个 hypothetical 就是实际上呢，大部分的人呢，不会真的去寻找，而且遵守神的标准，对不对？大部分的人就是直接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了，说我做了够好了那就像这些长老们他们跟耶稣说他配得起你帮他，但是他们没有先请教耶稣那个标准是什么，对不对？ 因为人的心里面大部分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说你在路上问一些陌生人，你问他说，假如说有天堂，然后我问你说，你觉得你值得上天堂吗？我想说你会听到很多很类似以下的一些答案，这些也是我以前在主日学听过的，我觉得我应该能进天堂，因为我是个好人，我都有尽量帮助别人，我不是完美的，我有犯过错误，但是呢，我也行了不少的好事，甚至我还比许多人还更好。但是百夫长他不是这样想的，他需要耶稣嘛，他有一个仆人，生病很重，他需要耶稣，但是他又自己知道自己不配去找耶稣，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唯一的选择呢，就是相信耶稣愿意恩待不配的人。所以百夫长他对耶稣的信心的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他对耶稣的良善有信心。那百夫长信心的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他对耶稣的权柄有信心。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他是军人，所以他特别了解权柄这件事情。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他相信说耶稣有这个权柄，只要他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必定会好。那我们听好，就是说当时的人听到耶稣行的事情，或是我们今天透过你来教会，你在主日学上课听到耶稣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你没有亲眼看过，但是你听过，心里面呢有人会疑问耶稣的能力，我说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情吗？那百夫长他还没有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但是他有听到这些事情。但是呢，对百夫长来说呢，这个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这是他看得出来，这是权柄的问题。权柄的问题。那讲到权柄的问题呢，就一定讲到耶稣的身份。权柄就是跟身份是直接有关的。我们普通人呢，我们用普通人身份，我们没有什么权柄来吩咐自然界的一些定律，不是说我生病，然后我说一句话，然后就somehow我的话就是会改变我的身体里面的一些什么病毒啦，然后我的这个 immune system 会改变怎么，我的话没有这个权柄。那所有受造之物啊，都是必须是受这个物理定律的掌控。那只有一位是超越自然界。一位在宇宙之上的那个神，他才能够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世界里面的这个物理定律。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神呢就是这样子一位超乎自然界的神。这边我就挑了几多经文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主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那当耶稣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记得在福音书没有久这件事情，对不对？耶稣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在那个时候呢，圣经没有说耶稣给他们能力，而是说给他们权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什么？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耶稣他自己，他后来他上十字架，他是为了世人舍命，然后三天之后他复活，这个也是出于他的权柄。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这样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耶稣他对生命还有这个自然界 有这个权柄，那他有这个权柄呢，就告诉我们他的身份，就是他有彰显了他的神性。OK， 他不是个普通的人。那所以说从这个百夫长呢，他不是一个宗教人物，他虽然没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背景，但是呢他风闻耶稣的事呢，他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他的良善，然后呢他看得出来耶稣是有这个普通人没有的权柄。这个权柄告诉他说，让他看到什么？看到这个耶稣的神性。那弟兄姐妹，我们神喜悦神所喜悦的信心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向你所怀的意念是为你好的意念，就是你有信心的话，你需要深深的相信说，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事情，你深深的相信说，神他给怀你的意念是为你好的。不但如此，神有权柄成就他的美意，他有这个权柄来成就他的美意，在你的身上他有这个权柄成就他对你的美意。那耶稣的善和权柄合起来，你如果不要忘记这两点呢，这会帮助你的信心。圣经说，伟大的神爱我们，他按照他的善和权柄，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这一些不停在犯罪，也不懂怎么感恩的人。他要我们以信心来与他建立关系，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才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呢，有些人听了这个，他还是不想要靠信心，不想要靠信心来接触神。他还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功德，要靠自己的功德做什么呢？来靠自己的功德来，可以说来到神面前来证明说，神如果给他任何的帮助或是祝福呢，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做得够好。甚至有些人他们听到这个福音说，哎，不是哦，是靠着信心，白白的靠着信心来被神称义，这个道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呢？听到这个，他们是让心中觉得被冒犯了，就是冒犯了他们的正义感。说什么？你和我，你我和我和一个坏人同样都要靠信心来得救？那不就是等于把我和坏人放在一起了吗？有没有搞错啊？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他是又谦卑，然后又有信心的，他听到同样的这个福音呢？他会好好的反省，然后他会让神帮助他看到自己的罪过和不配，同时呢，他这个信心呢会帮助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神选择用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方式来拯救世人，他的信心会告诉他说，这个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有效果的方法，因为如果有一个无比的有一个有无比慈爱和权柄的神说这个是最好的方法，那就一定是，这是信心的作用。那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知道你们都已经知道自己不配，仍然靠信心来领受耶稣的救恩。那我们信主之后呢，还需要信心吗？我们还需要信心，而且像百夫长的这样的信心，免得我们就是对耶稣的权柄没有信心，导致我们不听从他的话。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就是跌到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但是有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挣扎，就是说以为我自己配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服事我有为神做很多事情，我配或是说跟神讨价还价神啊，如果你这次答应我的祈求，我就以后我主日崇拜都不会迟到。上次那个牧师他讲到说，特别强调我们在主日崇拜要怎么敬畏神或是说，主啊，你如果让我这次得到这个工作我就一定会好好的十分奉献，十一奉献，跟神讨价还价。那事实上神要用什么方法来带领我们用什么时间 要怎么样来帮助或是祝福他的儿女呢？这是当然是按照他的权柄，也是按照他的良善和慈爱。那同时我们要了解，耶稣他给我们的教导和要求本身就是祝福，本身就不是说你先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再得到额外的祝福，是他里面的话你如果去遵守，这个本身就成为你的祝福，是为你好的。所以我们顺服，顺服呢就是领受这个祝福的动作，你也可以说顺服就是信心的外在表现。那如果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些困难，有时候是蛮大的困难，找不到工作，生活上很多压力，身体健康有问题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你能不能够在信心上面还是相信说神他耶稣他的良善和他的权柄，你还是不是能够相信说就算在这个时候神的良善和权柄还是在你的身上，你可以虽然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不用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你那个困难上面，然后其他的事情都做不了。你可以说虽然我面对这个困难我需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但是同时我把一些注意力放在我还可以做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凭着信心在我的团契里面去照顾别人，去关心别人，虽然我也同时需要别人来关心我，但是我还是能够凭着信心去照顾别人，我还是可以凭着信心不要停止主日的聚会，我还是可以凭着信心可以天天祷告或是读圣经，或是说还是可以在教会里面受装备，在神的话上 受装备、这个是凭着信心而做的，虽然你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有一些困难会很难受。我给一个例子，这是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例子。很多年前，有一位姐妹她想要参加这个暑期的短宣，我们叫 YSMP， 很多人都知道。那当然她先祷告，她决定之前她先祷告，然后祷告完一段时间呢，她心里就有这个感动说，神好像这次要她报名去 YSMP 短宣。那在这个报名截止怎么说报名日期的截止之前的一周呢，他有因为那时候他还在找工作，那个报名截止日期之前的前一周他有一个面试，然后面试结束了他就面临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了。因为呢他如果下一周就去这个短宣呢，然后同时公司想要联络他，但是因为他那个短宣地方那个收讯不好而且很忙，如果这样因为这样子公司就联络不到他，那怎么办？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失去了工作？还是他应不应该就是有这个面试，那我还是这一年就不要去这个短宣，那我就在家里面等这个公司的回应。但是他心里想说，可是我如果做这个决定的话，我是不是那我以前说神有感动我去短宣，那这个感动跑到哪里了？对不对？这就是他心中在挣扎的，对不对？也是很实际嘛。那后来他当然就祷告，那他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呢，就是说神在他面试之前给他的这个去短宣的感动呢，就是神给他的感动。这个没有变，所以呢，他还是凭着信心报名去短宣，然后公司给他这个面试，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交托给神。神的计划不会说，因为他在短宣，然后没有收讯的时候就拿不到这个 offer。如果神要的每一次给他拿到这份工作的话，一定会成就的。这就是他对这个神的权柄有信心。那他后来就当然就是去短宣，然后也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些 debrief， 然后我跟他 one on one 聊了，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实际上我听的时候我还有点当时有点惊讶，而且很佩服他的信心。他跟我说他很因为他一开始有跟我讲他找工作这件事情，那他回来说他跟我说他实际上很感谢神， 在他去短宣之前，让他收到了 offer， 所以他去短宣的时候呢，平平安安的可以去短宣，然后不用烦恼这个 offer 的事情。那我知道说这种我们说基督徒祷告，然后后来神就回应我们的祷告，这种见证实际上很多很多很多。让我稀奇的是他接下来说的原因，说为什么他很感谢，特别感谢神，是他在短宣之前，而不是等到他回来之后给他 offer， 这个差别，或许在你眼中差别不大，反正就是神回应他的祷告嘛。但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他给的原因是这样子，他说他觉得神真的是很懂他，很懂他的个性，说如果他是回来之后才拿到这个 offer 的话呢，按照他的个性呢，他会很容易想说他拿到 offer 是因为他为神付出，所以呢神就好像来报答他。但是他说一切都应该是靠着恩典，不是吗？不是靠着你做了多好。所以因为神不要因为他得到这个工作而导致他就是在这个真理上，在他的信心上有跌倒，所以呢神就是先把工作给他，让他看到说，你看我都还没有为神做任何特别什么事情，神已经恩待我，这个完完全全只能说是神给我的恩典。然后他也是凭着神 的这个感动好好的去服侍他。 这是两回事，这不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当他这样子跟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听了我就很感动，也就是得到一个提醒，就是说就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常常信心里面呢也要小心，就是不要掺杂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说自己觉得很得意，说我做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同样的这件事情，同样这位百夫长，但是呢有多了一个细节，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从第十节开始读。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然后耶稣继续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刚刚我说这些长老们，这些为百夫长传话的长老们，他们对耶稣说这个百夫长他配他应该配得起耶稣的帮助。那如果说既然讲到配呢，配不配，那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配不配，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老们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从他们的话我们看到说，他们用他们心中所在乎的，就是以色列国他们说，在刚刚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读到的，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爱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代表他爱以色列国，虽然这个百夫长他是外邦人，然后帮犹太人建造这个会堂，他们敬拜的地方呢，就是代表支持犹太人的宗教文化。所以你可以说，在这个长老们的眼中呢，一个人配不配，一个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不是好人呢？就是按照他有没有对以色列国友好。就是他们眼中专注的就是人的国。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形象？我不是在讲现在的以色列国，我是讲现在的我们基督徒里面，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是基督徒，但是呢专注的呢都是人的国。事实上有，还是有，而且最近这几年特别的严重，就是有一些特别是美国有些基督徒，包括一些传道人，他们就和某一个政治党派联盟，然后高举什么呢？高举人的国，国家主义，高举民族主义。他们也是犯了一样的错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信仰。 浸信会里面有一个宗教自由委员会，里面有一位专家叫 Amanda Tyler， 他最近给了很多 interview。那在2022年他被访问的时候呢，他说，我先用英文读 ：I believe that the single biggest threat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Christian nationalism。我认为今天美国宗教自由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基督民族主义。这个思想，他也说 ，We are concerned not only about the threat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to American democracy, but also its threat to Christianity itself。哦，我们不仅为基督民族主义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危险挂虑，我们也对这个这种思想对基督信仰本身的危险挂虑。就是我发现，就是我现在如果说在这边在。跟美国人传福音呢，有时候呢，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他分享耶稣基督，跟他分享福音，跟他分享哦，我们有罪，然后神有美好的计划让赦免我们的罪。我不能直接讲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位朋友，这位美国人，他心中透过媒体所听到的、所说的基督信仰，可是呢，事实上是这个。民族主义啦，或是这个国家主义的，对不对？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然后用了基督徒用基督教这个标签贴在上面，然后我去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到这个拦阻他们有信心的，然后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跟他们说哦，不是这个不是真的基督信仰，哦，所以他是真的是对这个基督信仰本身有威胁的。那耶稣他。透过这个百夫长跟长老们说的话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他给了一个机会教育，就是在讲到这一点啊，人的国比跟神的国的一个对比。耶稣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神子民的祖先。那当时犹太人他们是靠着血统，认为他们因为血统的原因，就直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就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从施浸约翰就开始，一直到耶稣所传的道。然后到耶稣的使徒们继续传讲福音的教导里面呢，一直重复一个观念，就是神的国不是靠血统，也不是靠种族进去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就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天国里面有谁呢？天国里面就只有一种人，天国里面就只有以信心为本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他们都是以信心顺服神的人。只要你对耶稣有信心，愿意跟随他，你也能被神称为义，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天国的子民。加拉太书第三章六到八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百夫长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呢，他对耶稣的信心使他比一些有犹太血统的宗教人物更接近天国。那同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国际的福音事工，里面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很多很多年前呢，宣教士们大多都是从英国、欧洲，然后从美国，然后到了亚洲，到了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是不是？你可以说大部分是福音的传福音的方向是从西往东这样子去广传的。那现在不是这样了嘛？现在传福音的方向变了。然后有，当然还是有很多宣教士从美国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个传福音的方向呢，可以是说是 multi-directional， right？ 有现在也有亚洲那边的宣教士们到了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我们教会如果只是一个华人的同乡会，没有对福音的事工有什么负担，那或许我们也可以就是忽视这个事实，不 care。但是我们一直是很重视传福音和建立门徒的教会，对不对？那我们这一两年，有多次讲员来分享的信息是关乎这个超越文化的服事，超越文化的宣教事工。然后我们教会新的一个今年有新的一个活动，那个嘉年华吸引了很多不会讲中文的新朋友来。然后我今年也同时发现，在英文堂那边有最近有很多很多新的朋友，也都不一定是华人，不会讲中文的，现在固定来我们教会聚会，而且不只是来聚会，我们也在他们当中看到他们有人信主，有人受浸。那不是说以前在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发生，只是说今年就是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明显。那这个是不是代表神要开阔我们的眼界？如果是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有信心来顺服他的带领。那关于这个跨文化的这个福音事工呢，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呢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讲到另外一位百夫长，他信主了，就是因为神开了使徒彼得的眼界。所以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这段经文比较长，那我会念，那请大家就跟我一起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在同时这段时间呢，彼得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他是犹太人，他是按照他们的传统，不吃一些食物的。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里面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又是用这种 传话的人都会想要用这种角度去传话。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了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为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那哥尼流就告诉彼得他就是他看到天使的这个意象，然后一直到33节他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对他说什么。我们刚刚看到 这位哥尼流，他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好人，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彼得他跟哥尼流说什么。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浸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然后他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说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那接下来你会看到，因为在家里自己读的话，你看到说这位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信了主。彼得他到了哥尼流的家，那个时候他明白了那个意象的意义，是神开了他的眼界，让他看到这个福音不只是给他本国的人。他也不是说到了哥尼流那边一直夸奖哥尼流做了多好，哇，你周济人，你也常常祷告。他还是传什么？他还是传谁？他还是传耶稣基督。他还是告诉他说，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他还是传认罪悔改的福音。那事实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几乎真的几乎每一个传统信仰都是靠这个积功德思想来朝见神的，几乎就是只有基督信仰是靠着因信心被神称义这样子来跟神建立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这两种方法，积功德或是靠信心，只有一个方法才是真的真的把神当作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需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说我们是靠自己的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成绩，然后呢拿这个成绩到神面前来证明说他应不应该来怎么样报答我们，这个不是把神当作神了，对不对？你 拿着条件来要求神了，对不对？那理论说，如果是靠着积功德的话呢，那还是要还是要知道说，那神的标准在哪里嘛？如果说你上一个课，你有一个考试，你需要经过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来知道说考试里面要考什么。那问题是，万一神没有给你心中觉得是应得的东西，那你怎么办？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做好人，这样子来朝见神，然后神没有给你你心中所求的那个东西，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断定，一，神不良善，他的公义不完美，我做得这么好，他一定是不公平也不爱我，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或是二，神爱我，他也对我好，但是呢，他能力不够，所以他做不到这个给我应得的东西。那这两个结论呢，都导致你会怀疑神的存在或是他的本性，不是吗？如果神是这样子的不可靠，那我还是靠自己好了，是不是？但你从小就用这样的生活方式长大，你会不会常常觉得给自己一种担不起的压力？或许我们当中自己有人自己知道那种压力是什么感觉，比较容易会患忧郁症，比较容易会叫人更自私自利。那或许靠积功德也可以如果说神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你的要求来对待你的时候呢，你或许有第三种的断定，就是我不怪神，我怪自己，就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要再继续努力加油。那这个第三个断定或许还比前两个还好一点，就是说会叫你再更努力的行善。但是这个也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对神的心意和标准模糊，那你怎么知道你的行为是神也看为善的？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在每一个在人间每一个斗争，双方都称自己是对的，所以在分别事情的善恶，连人都无法同意了，就更不用说你自然就会知道神他要你做什么。所以靠自己行为来认识神、朝见神，常常感觉好像就是不停的在绕圈子。那基督信仰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把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听神的话，谦卑的信靠神的良善和主权，心里面的这个善恶观念，还有行为上的好坏是怎么去衡量呢？不是靠自己的想法，是靠神永远不变的本性和他的话来决定的。不管别人觉得你好不好，谦卑的人他还是看到自己对亏欠神的地方，自己的罪过，自己需要耶稣来施恩典给他。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如果你是一个还在慕道的朋友呢，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关于信心的分享，能让你更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会信耶稣。这些常说感谢神感谢主的人呢，他们是不是靠着好行为做好人，所以呢配得起做神的儿女，然后这么快乐这么喜乐？事实上不是。这些蒙福的人呢，是知道自己是常亏欠神得罪神的人，他们是在神面前都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但是他们也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听了之后就像那个这位百夫长这样子，听了之后呢愿意信耶稣做他们的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靠耶稣基督的良善和权柄来得着罪的赦免，开始一个常与神同在的新生命。难怪这些基督徒会常常祷告，常常说感谢主。那你也一样，可以靠对耶稣的信心，而且从信心而来带出来的承诺，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做你的主。圣经 神给我们这个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信主之后，我们生命的一切真的都是需要用信心来跟随主。就算我们讲到主日崇拜，讲到读经，讲到团契生活，这个不是一些好行为做了之后来到神面前跟神换取一些你想要的东西，而是这些是本身就是神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两位百夫长他们对你的信心。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现在认识了耶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还是还在寻找，还是已经信了，求你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把一些旧的观念放在一边，然后单单纯纯的来信靠你，信靠你的话。求你还在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参加慕道班的让他们在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有一个新的看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